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和明慧一起成长，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26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1999年，我收到了我的第一个为明慧网站翻译的任务，我花了很长时间查阅单词，最后用我的中式英文整理出了第一篇文章。回顾过去的20年，我意识到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和明慧的翻译，能和明慧一起成长是何等的荣耀。毫无疑问，明慧一直是大法弟子最重要的网站，讲英文和其他语言的大法弟子依靠英文明慧网得到最新的消息，常人读明慧网来了解法轮大法，人权组织和政府部门参考明慧关于中共迫害的报道，翻译人员必须及时向各类读者最准确地传达从中文到英文的信息。师父在讲法中对我们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肯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是，不管大法弟子修炼状态是什么样，一路有走得好的，有走得差的，但是我们明慧网在及时报道中却起到了相当了不起的作用，所以明慧网是伟大的，参与的学员是了不起的。一、修炼自己也修炼语言。在我开始翻译明慧文章后不久，我意识到这与翻译普通文章不同，我所做的每一项任务，我输入的每一个字，以及我的选词背后的每一个想法，都是我修炼之旅的基石。我们翻译的内容非同寻常，尽管文章不是用最完美的语言写的，但每篇报道和交流文章都充满了启发。我经常被新性交流文章感动得流泪，能为这些伟大的同修做翻译，我倍感荣幸。我好像把他们的话当作珍宝捧在手中，将他们转化为一种能量，让更多人有幸受益。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伟大旅程是为后代留下的史诗，法轮大法的力量就在他们简单的语言中闪耀。尽管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翻译的培训，但师父教导我们要为别人着想，这一法理就体现在我们工作的方式上。我在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切换，尽力了解中文作者的意图，同时为我们的西方读者着想。当我把西方读者放在自己面前时，我发现我更容易理顺句子结构，避免重复，选择最贴切的词汇或短语。我的工作自然而然会将基本编辑与翻译同时进行。师父常会点化我一些最贴切的词汇，有时我甚至很惊讶，我知道某个英文单词，如果我以前曾经碰到过这个词，那一定是在很久以前了，但是师父会在我需要用时把正确的词打进我的脑海中。师父的安排总是很完美，我经常感到给我翻译的内容恰恰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有些文章好像镜子一样，帮我看清自己的执着。我从来不把翻译新性交流文章当作工作，因为这种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反思自己并从同修的实力中学习的过程。我住在一个小镇，周围的同修很少，我们只是在每周学法时间才见上一面，很少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心性，因为我们需要花时间讨论到其他城市支持神音项目或者是组织当地活动的安排。但是我从同修们的明慧交流文章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读一遍也很有帮助，但把它们翻译成英文能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法。如果师父没有安排我翻译明慧的文章， 我可以想象我在修炼上会不可避免的落后。我知道我肯定会从翻译交流文章中受益，但是如果我有选择的翻译也是一种执着。挑选自己喜欢的文章翻译就是对情的执着。所有的文章都很重要，都在明慧网上承担不同的角色。在一次小组会议中，没有人想翻译一篇又长又干巴巴的关于中国行政处罚制度的文章，差不多有20页，而且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术语。当小组负责人问大家谁能够翻这篇文章时，一位同修说他正在发烧，不能接这篇。另一位同修说他已经积压了不少更急着要的文章了。大家沉默了几秒钟，显然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我来翻。我打破了沉默，这几个字虽然不很响亮，但听起来不容置疑。我们小组负责人说真有勇士啊。其实我并没觉得自己很勇敢，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对文章本身产生任何执着。其他同修有更急的文章要翻，我觉得我有责任承担起更长和不急着交的文章。这篇文章花了我很多天才完成，最后还没有发表，但是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翻译明慧报道是一个自我磨练的过程，哪篇文章发表取决于编辑，但翻译人员有责任完成所有任务，并像每篇文章都发表一样认真对待。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为明慧做贡献的机会。二，带儿子一起做明慧。我曾经认为养孩子拖了后腿，事实上师父已经做了完美的安排，让孩子们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并成为大法小弟子。虽然我一边忙着全职工作，一边照顾家，但师父给我留了学法的时间，并利用我生养孩子的机会给我宵夜，提高心性。两个儿子从小都学法，上了中学以后，他们就开始帮我校对翻译了。他们的母语是英语，所以他们可以纠正我的错误，找到更好的措辞。他们俩总是很高兴帮我校对英文，同时也从明慧文章中学习了很多东西。心性交流文章激励他们精进修炼，关于中国迫害的报道让他们了解了共产党的本性，活动报道让他们开阔眼界，了解了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每次我叫儿子帮我校对时，他们不管正在做什么，总是马上过来帮忙。大儿子在高中时功课重，但他从不抱怨帮我校正文章占了他的时间。我担心他作业多，所以让小儿子帮忙多一些。有时他们俩一起读文章，集思广益。如果时间允许，我会至少让一个孩子校对我的翻译。如果他们发现我重复犯一个错误，他们会给我指出来，还向我解释语法规则。有一天，大儿子在读完一篇文章后告诉我，妈妈，你的英语不错了，我没发现任何错误。他的话让我喜出望外。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和我一起在天上飞，我在前面，他俩紧跟在后。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真是无比荣幸，更加荣幸的是能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翻译协调和思考，在多语种明慧中修炼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7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虽然迫害前就已经得法了，但由于当时年纪小，没人督促，所以一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 这个状态持续到2000年初，迫害开始后，我来到了海外。这时虽然心里明白大法好，但由于迫害所带来的无形的恐惧和对不明真相的家人所带来的反对环境，我除了偶尔看看大法书，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打打坐以外，没有机会接触师父关于正法的讲法，也不知道大法弟子需要讲真相的事情。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大学，开始一个人的生活。有一天，我在检索网页时，突然发现了明慧网，这也是我除了转法轮以外，第一次看到师父的讲法经文。这时我才知道，作为大法弟子要讲真相救众生，我感到极度的后悔，后悔自己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浪费了好几年的宝贵时间，出自于不想承认这个现实和逃避的心理。我曾一度想到这个网页也许是假的，但在阅览明慧网的过程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我需要勇气去正视这一切。接下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重复地学习了师父以前的所有讲法，随后我便开始参与了各种讲真相的项目，并开始参加明慧网的翻译工作。由于当时正在上学，再加上语言也比较好，翻译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所以明慧网的同修都很高兴我能参与进来。为了弥补自己出来晚所带来的损失，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就是无论再长的文章，哪怕是法会的发表文章，每天一定要翻译出来一篇。正好当时是负责人指定文章给每一个翻译人员，长篇文章往往都会到我这里来，所以每天的翻译量就比较大。我记得有一次中午开始翻译一篇法会文章，怎么翻也看不到头似的，我也不想那么多，就只管集中精力的不停的翻译，不停的翻。翻完后才发现已是深夜了，虽然翻译本身看起来十分枯燥，但如果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翻译速度的提高，或者是翻译水平的提高等，这样一来，为了达到目标就容易产生动力，达成目标后才会有满足的喜悦感。在参与明慧翻译几年后，由于原协调人出于一些原因无法继续做协调工作，明慧总部找到我，接下来我就成了本语种明慧的协调人。当真正参与协调的工作后，我才感到协调的难度。由于明慧的工作必须保持很低调，工作的内容也不像媒体那样和常人有呼应，往往是一个人自己坚持每天需要做的工作，持之以恒。这样一来，时间长了的话就容易懈怠下来。我自己也有切身体会，因为大家看不到自己参与的网页救了多少人，看不到众生阅读明慧网后得救的变化，也就看不到自己的参与所带来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互相促进的环境的话，慢慢的参与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逐渐的甚至都联系不到对方了。对此，我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一对一的交流。交流的目的，一个是了解对方的状态，再一个是了解对方能够参与明慧项目的时间和程度。通过交流可以促进大家对明慧的重视，了解到大家的时间后，可以从整体上知道大概的情况。接下来通过制定了值班制，比如说明慧网需要每天更新文章，往往大家平日上班忙都赶到周末翻译，这样一来周末的文章更新量会很大，但平日的文章就会很少，数量很不稳定。那么了解大家的作息时间之后，比如说每天定下来更新十篇文章，为了达到每天需要更新的数量，平均安排大家的翻译和校正的时间，平日能调整的同修尽量调整到平日来，时效性不强的文章晚几天更新等，这样一来每天的文章更新量基本就稳定下来了。 同时我还和每一个翻译人员在网上进行了一对一的翻译学习会，以翻译人员自己翻译的文章为例，一起阅读后并告诉他哪里翻译的有误，哪里翻译的好，并从语法上，从单词的拼写上，到最后到翻译的技巧上，把自己的建议和同修交流。目的是通过把自己翻译的经验和技巧和同修共享之后，使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虽然一对一的交流很花时间，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但我能感到和我交流后翻译的同修都很高兴，一个是自己被重视，再一个是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以前不明白的都可以得到解答，这样也能够促进大家的积极性。通过值班制的翻译制度的运作和定期的翻译学习的促进，本语种明慧每天的文章更新数量稳定下来了。和英文比虽然还是不多，但是我们自己规定了少于10篇文章不更新的标准，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几年，直到神韵办公室找到我，要我协调本地的神韵。从此以后，我从常人公司下班后的时间不得不优先用在神韵上了。虽然那时我也考虑过是否应该另找一个人做本语种明慧的协调人，但出于多方面原因，最后还是我自己做。我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一对一的进行交流，那么就每周一次的网上交流一定要参加，尽可能安排交流的内容，通过这个交流保持大家的状态。可后来发现只是每周一次的交流还是不行，慢慢的整体的状态还是会越来越懈怠。几年前我们恢复了翻译值班制，只不过这次不像以前那么严格，而且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组长，这样一来，一个组长只要维护好几个组员就可以，相对来说容易协调和交流。这些年做过来，我感到参加明慧团队的同修普遍没有很强的自我，一般都是负责人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点上作为负责人真的很感谢大家的配合。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大家对明慧文章翻译质量和网站效果的责任心并不是那么重，文章翻译少的时候也没有人表现出来要去做什么改进等，有一种按部就班的感觉，这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个人常人工作和参加神韵的关系，今后也很难再像初期做明慧时那样花大量的时间和明慧团队的同修做交流和具体的工作。我现在也在犹豫，这样是否真的是本语种明慧今后最好的选择。一个无法全力投入的负责人是否可以说是最理想的负责人，尤其是我们语种的明慧现状是按部就班的，不是很争强向上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把大家往前推的负责人在的话，整体会不会提高很慢？借这次修炼体会交流会的机会，把我的想法明确地写出来，希望本语种明慧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既然选择了明慧这个项目，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和师父的誓约能完成与否都寄托在这个项目上。项目是否能够做好，是否能够达到真正救人的目的，这是每一个和师父签约的人都应该主动去重视的根本问题。这么看来，协调人只是在项目的形式上有了一个统筹和安排的立场而已，而项目本身的成否及每个成员参与项目的目的却和每个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希望通过这个心得交流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只是不希望到最后因为自己没做而后悔。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明慧修炼心得给我的启示》，作者德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每夜睡觉前，我都会读明慧网上的一篇修炼心得作为睡前故事，很少有例外。这些心得体会大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们写的，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文章对我的修炼很有启发。同修们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支持和鼓励，帮助我通过考验，克服磨难。在比学比修中，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意识到自己哪里放松了，哪里修得不够扎实，还需加强对大法的正信。而那些中国同修的文章，讲述了他们在残酷迫害的环境下，依然坚定地做着三件事，展现了他们对师父、对大法的强大信念。每当我面对严厉的批评和面临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心波动起来时，我就会想起他们的经历。他们是在怎样的哀伤和痛苦中，依然坚定地继续修炼的。我想起了师父《红吟》中的诗：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能翻译明慧网上的心得体会，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欣喜。虽然还有其他大法项目要做，但我仍然尽力去达到明慧对我的要求。因为没有大块的时间，我通常会分时间段来翻译一篇文章。在我稍后重读我的译稿时，通常会发现某些句子不够流畅，也会突发灵感，想到更好的句子结构。有时，在我练完功或者学完法之后，就能更容易找到恰当的用词。在把英文的稿件翻译成德文的过程中，我也能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内涵。比如有一次，我翻译一篇关于妒忌心的文章，通过翻译，我认识到了这个执着心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也发现其实自己也还存在妒忌心。之后，只要这个隐藏很深的执着一冒出苗头，我就能够抓住它，并将其用正念铲除。我也会经常挑一些有关过病夜关、驱病，或者修炼者的家庭成员也从大法中跟着受益的译文给我先生读，并请他修改。我发现，作为一个不修炼的家人，他从中也越来越意识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纯正。如果他身体哪块痛了，他就想他还有业要消，所以不必马上去看医生。他每天自己练法轮大法的1到4套功法，而且感觉很好。发正念的时间一到，他会经常提醒我。在讨论问题时，如果我为自己辩护，或者根本没注意听他说话，他就会给我指出来。比如他会说，这么说话可不善啊，师父教你的可是要善待他人啊。尽管我先生已79岁了，身体还像40岁的人那么灵活，我从心底感谢慈悲的师父。我非常珍惜我们的集体学法和之后的交流，在大家开诚布公的心得交流中，我感受到了慈悲，并从中受益良多。这不仅增加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开阔了我的心胸。而明慧网上中国同修的文章，一次次深深地打动了我。 能翻译如此珍贵的好文，让我心怀感激。能为明慧工作是一份殊荣，因为明慧网记录了大法弟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而神圣的壮举，而这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光辉的历史见证和留给未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明示，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大法弟子正法，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再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在历史的伟大时刻，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同修们。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做好明慧资料工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师父明示，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建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能在这个项目中证实法，兑现自己的誓约，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是明慧资料组的，从2004年加入，至今已有15年了。日常的工作就是处理中国大陆各地的真相资料，调好版，打印 PDF, 上传发表，还有各类通版期刊以及资料的审阅，大陆法会及513征文的筛选等。我同资料组共同走过了由早期的种类繁多的不专业真相资料与巨大的工作量，到后来定期出版的专业明慧期刊的过程，十几年如一日，保证完成每天的日常工作。无论自己多累，在什么样的观难中，都保证了及时把当天的任务处理完，因为做明慧资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一、做资料的过程中修去妒忌心。做资料的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留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修去妒忌心的过程。虽然已经过去快十年了，还记忆犹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知道自己的妒忌心很强，曾经很发愁去不掉它。2008年1月看修掉妒忌心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只是觉得挺好，就发表了。两年后，这个小册子又重新投稿明慧网，协调同修让我看一看。当时这个稿排版很差，而且是正体字，我边读边排。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那么什么是妒忌心呢？师父讲，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师父说的不正是我吗？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师父讲的这段法呢？那一刻，我一下就看到了我妒忌心产生的时间和根源。接着，我看到了从妒忌心派生出来的瞧不起别人的心，怕被别人瞧不起的心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下都倒了，没有了。那座大山一下子被师父削去了，前后连个一秒钟都没有。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连那种感觉都找不到了，物质不存在了。神奇的是，我认真看完小册子，才发现这个小册子在两年之前就发表了。原来是师父安排我去妒忌心啊。心中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妒忌心这么容易的就去掉了。二，多替别人着想，增加心的容量。早期的时候，有小册子、地方传单、特刊等等。2005年2月初开始出版《明慧周报》，每期分为三个固定部分，面向城市读者的《城市绿洲》，面向农村读者的《乡里乡亲》，面向青少年的《晨光絮语》。同年三月又有了副刊。虽然有了《明慧周报》，但每年出版的地方资料还是逐年增多。那时每天需要处理的材料很多，特别是逢年过节资料多的时候，编辑压力也大，经常发质量很差的资料给我，包括内容不合适、写得太高的、文字框之间内容丢失、文章内容不连续的、文章没有标题的、文章没有结尾的、标点在第一的、图片严重变形及清晰度很低的、文字框之间距离太小的、页边距太小顶天立地的、字的大小不统一的、字间距压缩或扩展的、行间距不统一的等等。那时有常人工作，每天下班就是处理这些真相资料，但不管时间怎么紧，花多少时间都要做好。开始心里有抱怨，觉得怎么发这么差的过来呢？渐渐的，我发现生命是有不同特点的，工作能力也是有差异的，他们也不是故意的，我应该更宽容，应该改自己，而不应该要求别人，默默的圆融吧。随后就把时间花在改好资料上，没有时间就不写反馈，保证能及时发给技术组。在这个过程中，心的容量在扩大。我还发现大陆大法弟子学得很快，改出来一个好东西，他们很快许多地区都学，不合适的地方也就跟着减少了。2009年11月，明慧周报规范为中国大陆版，但各地的资料还是种类繁多，专业度不够。直到2013年，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发布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确立了几种通版明慧期刊，不再做地方小册子了。地方传单也只限于在省、直辖市。明慧周报地方版的制作调整为限定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地级市，而且要求只能把第三页的内容替换为当地内容。这样一专业化， 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处理地方资料，我一般不看内容。有一次，接到国内反馈说，大标题错了。我一看，可不是吗？大标题和内容完全不对号，内容是另一个迫害案例。从那以后，我就注意看一下内容。后来又发现一些不合适常人看的内容，比如有的迫害案例描述哪个地区有多少学员被转化了，哪个地方有个学员是如何被转化的等细节，有时写得比较高等等，我就帮着写反馈，尽量保证不出版不合格的材料。三，做好本职工作，默默圆融整体。在大陆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文章涉及大陆大法弟子安全的，就提出反馈，检查每个文件的属性是每天都要做的。经常发现有作者信息，我都将他们一一删除。我的工作还有要审阅各类通版期刊，有各类明慧期刊、明慧周报，近期出现的手机图片及短视频资料，年底还有年历等。主要是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提出反馈意见，最后定稿发表。各类明慧资料专业化后，真是越做越好。阅读的过程也是一种欣赏，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能从这么多的角度做的精美期刊讲清真相，到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这也是我的偏得。明慧网是唯一以第一人称大法弟子的角度讲真相的媒体，而其他媒体都是以第三方角度出现的，思路和报道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是编辑部决定的，不在明慧网上刊登的文章，也不应该在真相资料中出现。明慧网的文章有一些是弟子切磋的，用的是修炼人的语言，给常人看的真相资料就不能用那样的语言，就得变成常人能看懂的语言。随着大法弟子修炼的越来越成熟，这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少了。每到大陆法会及五一三征文的时候，也是我最忙的时候，要从中筛选出好的文章，是百里挑一的。虽然绝大多数的文章是不能入选的，也能从中感受到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和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和慈悲，还有明真相世人支持大法得福报所体现出的大法佛恩浩荡。好文章得是修得好，还得会写文章才行。大陆大法弟子在那样严酷的迫害中正念正行，做得那么好，激励我更加精进。许多好文章我都是流着泪读完的。筛选过程也是修炼，最初对流水账式的长文章舍不得丢掉，花时间重新看，最后还是不能入选，这样看就比较慢，慢慢有感觉了，速度也加快了。选出来的好文章再经明慧编辑一加工，给文章添色。很多发表出来的文章都是编辑给的标题，小标题的文字也是修改过的。例如2016年发表的法会文章《师父伟大，法伟大》等，深深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做好一项工作需要大家的配合，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部分做好。无论时间还有多长，只要需要，我都会认真做好。刚刚筛选完2019年五一三文章，我们将迎来第20届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心中只有感恩师父给我这么好的安排，同时也感谢资料组、技术组及明慧网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以上是这些年在明慧资料组 修炼和工作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